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九月底，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对此，台湾朝野表示无法接受，而国际观察人士也认为，此次港府对香港公民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否定了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政治权利，标志着一国两制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一国两制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泛民派心中有怎样不同的理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了呢？这种政治制度还能起到争取台湾民众的作用吗？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是现在演播室的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陈文正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第二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敏先生，纪先生从香港透过连线。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嗯，
那么首先呢，想请人在香港的纪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长期在香港生活，对一国两制呢有非常深刻的切身的这种体验啊。那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制度呢，在中央政府、港府和香港的泛民派心中，他们有怎样不同的解读呢？
其实这个我跟 FT 那个网站。专门写过这个一篇文章，叫做《香港一国两制的保卫战》，里边我就引用了这个著名导演李安先生的一句话，就每个人心里都有他的断背山，那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这个梦是难以达到的，就是一个纠结的一个梦，那就是其实香港人也是跟这个大陆也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他自己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现在这个北京有北京的一国两制，那个香港的这个泛民有香港泛民的一国两制，那当然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有我们自己心里的一国两制。那么这个里边最大的落差一直在反反复复，那个就是在讲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先一国先行还是两制重要，这个是在回归以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只是到今天一个总爆发。那么大家也知道，因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017年普选特首的一个方案，那么泛民那个不满意这个方案，那么认为没有表达这个香港那个老百姓的一个意愿，那么所以发起了一个这么一个战中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一国两制，一国本来就存在，两制本来也存在，重要的是在一个国家里边有两个制度的这个共存。那么这个两个制度的共存呢，是包容和包含了一个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到底它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去发展？那么跟社会主义互相之间应该是什么相处？这才是它的一个真正。一国两制当中的一个核心，对吧？
好，纪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您来做其他进一步的分析哦。我们现在请陈文正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刚才纪硕明先生谈了他对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制度的这个理解。那么就您来看，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已经实施了17年了，这个制度呢，不管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您觉得这个制度的出现设计是一种顶层设计的一种政治智慧呢，还是它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充满悖论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政治策略了哈。那我们都知道一国两制不管是对香港还是对台湾齁，一国是原则啊，两制是但书啊。那对于香港来讲，那也许有人会觉得说，那我要来接受一国，但是我要来坚持两制。但是在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讲，现阶段大家对于这个一国就存有疑问。那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一中的这个原则其实也很有保留，他们认为说我台湾的命运应该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那如果一国的这个问题都存在了疑惑，那就没有两制的这个但书的适用性可言，所以这个是台湾跟香港在这个基本上对一国两制看法上的一个根本歧义。
那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接见这个代表团的时候提出说要一国两制要按照台湾来设计，就是台湾的这个具体情况。那您觉得从这个目前来看，台湾跟香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要落实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
那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其实还是在强化他在但书上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两制我可以更有弹性一点，但是一国没得谈。好，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港的这次事件，其实已经在一国两制的香港版已经破产了。那如果一国两制的香港版破产，那更高标准的一国两制台湾版如何能够让台湾人民幸福？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
好，季先生，刚才陈先生说一国两制的香港版已经破产了啊，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一国两制的底线在哪里？那么这个一国两制的底线现在是否已经突破了呢？季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讲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破产，我觉得还是言过过早了。就是其实从这个香港回归到现在17年来，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就是泛民一直在谋合当中。那么北京也说过，香港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就是一国两制当中存在深层次矛盾。那么原来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深层次矛盾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或者社会的一个矛盾，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民生的贫富差距的一个矛盾，希望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我们也看到，作为资本主义这个经济方面的一国两制是比较成功的，香港基本上大陆你给予什么政策都会这个接受。但在政治层面上，其实从回归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政治上一国两制的这个一种差异。那个从这个50万人大游行要这个前特首董建华下台，到第一次政改流产只能原地踏步，一直到现在到这么一个激烈的一个冲突，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政治上差异的一个大摊牌。那我不觉得这个摊牌就是一个破产，一国两制就是中央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一国两制。那么实际上泛民总体上那个争取的并不是说要推翻一国两制或者说不承认这个中国，而是希望要有香港人自己的一国两制，希望政治问题能够用政治来解决。那如果说北京真能听到了这些声音，能够积极去面对，那我觉得一国两制不是破产，而可能是刚刚开始。那这就是一个大摊牌以后的一个博弈以后的一个重新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因为这个里边呢有很多误差或者误区，就是说在香港的有些当政者在跟北京这个谋和谋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香港的民意向北京进行陈述？那么得出一个
季先生，我想插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一直在香港生活，您觉得一国两制实施的前后呢，香港在不管在民主、在民生的这个状况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差别呢？
是有差别，因为我也做过这个。专门做过采访，就是国际评级机构对香港包括廉政指数、新闻自由包括这个等等各个方面的国际评级过程当中，它的指标都是向下走，唯一有一个指标一直是保持领先地位的，那就是经济自由度。那么这个问题就表明了什么？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生活生产方式，香港没有变，但是在政治或者说社会层面上香港有些变化。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底香港的民主进程应该怎么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一届中央政府和香港泛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博弈，或者说一个互相一个谋合的这么一个摊牌的一个过程。
那季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国两制在经过许多磨合之后真的能够所谓的达到一个成效或是成功的话，那为什么是否这个中国大陆境内的其他的地方，例如上海或其他地方，他们也可以希望能够来要求一国两制呢？而且我知道说，像我曾经接触到一些这个藏人的组织啊，那个 Students for Free Tibet 这个学生自由西藏的这个组织，他们就曾经告诉过我说，其实他们也没有要求西藏独立，他们希望是西藏也能够有大藏区，西藏也能够一国两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国两制是否会起一个示范成功的话，起一个示范的一个效果，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也会要求一国两制呢？
那这个有一个历史情况不能去割裂的，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在这个管制权本身就不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中央政府在管制的，那只是 面临到一个回归，怎么解决这么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我在采访多次采访达赖喇嘛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最早就提出西藏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他现在也不提，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现在的现况你不能去改变，就好像香港原来有个现况，对吧？他的管制权不在北京，所以他在主权拿回来以后，他就让治权让香港人，给香港人一个空间，那他只是这么一个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处理历史遗留的这个问题。那你西藏问题，它本身的主权和治权都是在那个原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框架当中，那所以你再要去把它重新割离开来，那这个问题就相当复杂了，不是像香港原有的这么一个治权分离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的各个地方再要去参照香港来这么做，我觉得不现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嗯，好，谢谢季先生。在接听的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们想请陈文静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刚才吴钊燮先生也提到说，台湾的政界是非常反对这个一国两制的啊。那我想听听，就是台湾的民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就说反对一国两制和愿意接受一国两制这个比例，您知道大概有多少吗？
哦，那个是相当的悬殊了哈。那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极度的不受欢迎，这个比例上可能跟香港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作为一个台湾的民众，其实看到香港的这个状况，一方面你会觉得说其实不应该指东到西的，但是一方面又觉得非常的觉得想同情他们。那今天就是说两制的这个弹书的一个诠释权不是在你香港的民众，而是在北京的一个政府啊。那所以说两制有没有办法被接受，变成不是香港人民的决定，是北京政府的决定。那今天如果北京政府讲什么，那香港人民有没有资格说我不想这样？那而且这个制度不是走政治制度，不是走特首选举，而是香港人民的一个经济社会跟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小从奶粉的事件，大到这次的占中事情，香港人民真的会不会后悔他们当时所做的决定呢？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
嗯，那在统独之外，香港台湾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
我觉得台湾目前没有什么统独不统独的问题。台湾人民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民意是觉得台湾的前途应该由自己岛内的一个住民来做决定。那这个决定当然由我们要自己去负这个责任。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和平演进的一个方式。那今天也许中国大陆民主化了，经济也好了，那台湾也许人民也许当初做出不一样的于今天的一个决定，那我们对这个决定来讲基本上是持开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能不能自己做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议题。今天不管两制三制四制是你人民决定的还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所给予的，我们讲 sovereignty 是什么？ sovereignty 是自由， sovereignty man 就是自由人。那今天你台湾明明就是一个 sovereignty state sovereignty man， 那我们应该有保持这个自由，并且愿意为这个自由付出你应该负的一个责任。
嗯，好，接下来想请季崇明先生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上星期呢，香港的媒体出现这样一条报道，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九月份在参加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会的时候披露说香港呢，中央呢其实对香港的局势呢已经有全面的这种部署。那么考虑呢，在必要的时候会终止一国两制。您觉得这条消息的可靠性有多少呢？
我觉得这个我不认为这个消息那个可靠。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的讲法，我也不认为我也可能认为是他个人的那个想法。因为那个习近平在接见那个台湾的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组织的时候，还是强调了这个一国两制不变。那个在国庆这个招待会的这个演讲当中还是强调了这个一国两制。所以我想北京这个现在要放弃一国两制那个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有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但是在这个整个理论框架上，我是觉得是有些混沌，就是包括你像这一次最突出的就讲特首选举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我就觉得非常奇怪。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就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实施是更不可能了，因为台湾早就这个是一人一票选出他们的那个领导者，而且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完全是非常开放和自由的，甚至于邓小平说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军队，那这对国家安全不是更有问题了吗？对吧？这个在理论上他是为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白皮书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那个学者就帮助中央政府在这个写这个白皮书当中缺少一些战略的考虑。
那么今天讲时间关系呢，我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了。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关于一国两制是否接近终结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和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陈文正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战中如何收场，以及华人为何对香港战中行动的评价两极分化。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还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